情是什么？
亲情就是
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。
嗯，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，
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。
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，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。
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。
亲情不断电，
亲情不断电，
亲情就是不断电，
亲情不断电。
亲情的家人们好，这里是亲情不断电，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贤妻良母俱乐部。
新月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孟远。
大家好，我是新月。今天我们的贤妻良母俱乐部呢，要邀请您跟我们继续来收听芬和姊妹来讲述她作为贤妻良母的故事。
开始的时候非常自信的开始这个旅程，家庭主妇的旅程的时候，是先生和孩子都要听你的。
我一直认为自己是民主的，这是最可怕的。我一直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大 boss， 我一直
在做大老板。
我没有意识到，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
那后来你意识到的时候，你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心转呢？我觉得很不容易呀。本来可以做大老板的人，现在要我来听别人的意见，我觉得这不太容易转呀。
我又想到了当时新月分享的一个故事。葬身在渔父里三天三夜。
约拿书。
对。主是都是有他的安排的。一定是自己跌得头破血流了。感觉到很失落，又跟别人又没办法分享。没办法分享。那个时候就只有跟对，听圣经里的故事，听到当时的讲解。怎么样子去打开自己的心灵。自己也开始试着去学习。去学习。
当你把自己心里边的东西打开的时候，你发现哦，原来你看懂自己的心了，明白自己，看自己也清
楚了。对，原来自己都不清楚自己，
是
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。
那说回这个天才班哈，我知道现在你这个大儿子他已经又过了三年了哈。你已经彻底过了这个坎儿吗？不再去计较这件事情了，
天才班。
我太佩服孟远的问题，他问的一针见血。因为我的小儿子又到了选拔天才班的时候了。
选拔天才班的，
对，又到这个时候了。他们已经考完了，已经考完了第一期，但是我就不知道结果了。我有时候还在问，我说我的小儿子要是上了或者是不上了，我还在纠结这件事情。甚至我的大儿子也在问，哎呀，妈妈，要是弟弟上了天才班，会不会就是我就很笨啊？他会很敏感地问到。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我们再重新讨论这个问题。一个是忏悔到自己的以前的错误，说我会跟我的老大说当时妈妈对这个事情看得真的是过重了。考上很好。考不上绝对不意味着你不是个人才。需要我们还继续努力。你自己也发现周围有一些考上了的同学并不比他们差多少。对不对？他自己也说，哎，是啊是啊。我说那弟弟考上了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恭喜他？如果我说弟弟没考上了，我们就一起继续努力咯。这样的话哥哥学习起来，他自己很努力，他觉得家里头也没有太多的压力，他兄弟之间的压力都不会。
你说过你自己心里边的转变，对自己的认识有了一个不同的角度，以后看孩子的观点也不太一样了。
对，
说说这前后的区别呀。
对，因为孩子正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。在筑桥者的梦里头谈到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。他说我们是农夫。孩子就像花园里的植物。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。有各种各样的天性。我们只需要去做的就是耐心的去施肥浇水。那阳光是上帝赐给他们的。那我们还有就是耐心的等待。它开花结果。甚至他可能就是不开花的。那我就开始静下心来想，哎，我的孩子是哪一种树啊？他是我花园里的哪一种？
可能是苍天大树。
也
开花，可是棵大树。
他也可能是就是一棵小草。 人花园里没有草不好的，
嗯，
有些植物需要很细心的呵护，
嗯
嗯，
但是孩子就像这些，
嗯
嗯，
啊，也许他就是娇嫩的花朵，
嗯，
这是他的天性，
嗯，
我们就需要认识到他是什么样的性格，
嗯，
然后我们就去，
嗯，
耐心的陪伴他，
嗯，
当我意识到这一点之后，那我就觉得跟孩子在一起就没有压力了，
嗯，
我就有信心了，
家里全是笑声了，
嗯
嗯，还会有困难，
嗯，
还会有困难，但是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一个用什么正确的办法去解决了，
嗯，
我们会在一起祷告啊，
嗯
嗯，
玩游戏他们都会有自然的都会产生一个竞争心理，
对，都想第一嘛，嗯，
都想自己 赢，
嗯，
但是我们祷告静下心来想到的，实际上分享。实际上也是很重要，我的老大他是一个比较认真的孩子，也是一个敏感的孩子，这是天生的性格，这是我后面意识到他天生的，他即便是在打球的时候他会很在意输赢啊，
嗯
嗯，朋友怎么看我呀，
嗯
嗯，那我介绍给他的办法，以前我会给他，我会也会很认真的去研究这个东西是怎么样去打，
嗯，如何赢，
对，然后是这个技巧要怎样做呀，啊，我就像一个专业的教练一样在旁边当助教，
嗯，
那现在我不再去花这个时间了，
嗯，
我会和他一起，我说我们要不要一起静下心来祷告一下，
嗯，
你自己静下心来听一听上帝的声音是怎样的，
嗯， 嗯，
他立刻就做了一个很简单的，他跪在地上，我记得很印象很深刻，他当着他同学的面在祷告哦，
嗯，
我特别为这个孩子开心，
是，
啊，
是的，是
的，我都流眼泪，因为我觉得其实我听你说到现在，我知道很多妈妈不会这样敞开来说，可是我知道特别是全职妈妈，当她在家里倾心来照顾孩子的时候，真的会有某种压力，就是世界给她的某种价值观，当我们的孩子倾心教育结果他不是很出众的时候，那种从外到里的对自己的对孩子的压力真的是很大，其实当我们很想去爱，倾注了全部的爱和时间给孩子的时候，却往往没有把最好的爱给孩子，却给了孩子很多石头，不是对他们很好的保护，反而是伤害，所以我特别谢谢你冯和，因为我想很多妈妈如果听到这一段，他们也会思考到底什么才是妈妈留给孩子最宝贵的，
嗯，
对，这就是爱这个词，
嗯，
尤其是全职的妈妈，
嗯，
我的周围很多全职妈妈都是绝对是把自己的爱100%甚至120%给了孩子，
嗯，
嗯，
但是我也在想什么是正确的爱的方式，
嗯，
那认识主以后会想到说你跟着主，
嗯
嗯，
那个爱是正确的爱，
嗯，
我们作为父母是人，
嗯，
不是神，
只有
上帝是神，
嗯，
那里的爱是你完全可以信赖的爱，
嗯，
我们作为肉身的父母，
嗯，
一定会有错误的爱的，
嗯，
那个时候孩子他如果能够跟上帝保持一个沟通，
嗯，
他就会学会原谅，
嗯，
学会宽恕。
嗯
嗯，
那当然我们首先要学会宽恕和原谅，
嗯
嗯，说到这个我们在地上生养我们的父母哈，
嗯，
因为你从小的时候呢啊学习成绩很好啊，一直是高材生，爸爸妈妈也对你寄予了很高的这个期望哈，嗯，那一直到你后来呢你一直读本科又读研究生，
嗯，
那父母当然希望你是在专业上能够有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，当你决定自己要成为一个全职的妈妈，一个家庭主妇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的爸爸妈妈对你是怎样的一个看法？
啊，十二年前的事情，回想起来真的感触很多。
嗯
嗯，我的爸爸妈妈都是非常要强的。
嗯，
应该说无形中，我的爸爸妈妈他自己比较他的父母来说，应该也很，
嗯，
应该很民主了。
嗯，
所以呢。这是一种无形中它带给我们的，既是动力也是压力。
嗯，
动力到了一段时间，真的就是压力很大。
嗯，
那做家庭主妇，爸爸妈妈肯定是不同意的。
嗯，
当时他会一直有脑子里，他们会为我设计的一条路，就是继续在专业上走下去。
嗯
嗯，做一个自强的职业女性。
嗯，
但是我自己认为。 小孩子小的时候，我能够跟他多花一些时间很重要，我很难把这个家庭和事业平衡好。
嗯
嗯，所以我就选择了全职做这个家庭主妇。
嗯，
爸爸跟妈妈肯定是不能接受，他们提出一个是考虑到他们自己小时候他们的妈妈是就是家庭妇女。
嗯，
到了晚年都比较悲惨。
嗯，
所以他们就会反对。
嗯，
第二个呢是他们后来接受的教育都是妇女要顶起半边天的。
嗯，
所以他也不能接受。
嗯
嗯，第三个就是他们都是大学老师。
嗯，
他们身边都是高素质的人才。
嗯，
加上我自己的老公也是高素质的人才。
嗯，
他觉得你应该走这条路。
嗯，
他为我设计了一条路。
嗯，
但是我在和先生讨论和我老公讨论之后，我们觉得我们俩想自己照顾孩子，全职去做这件事情。
嗯，
那一定就会跟父母发生了冲突了。
嗯
嗯嗯，爸爸妈妈就选择离开，不帮我了。
嗯，看不见至少不会唠叨你。
对，
嗯，
对，
嗯，
肯定会遇到困难。新手妈妈上路一定会有各种，就是像不是说马上就跌一个大跟头。
嗯。嗯，
对孩子的教育，十年发现自己没有制造出一个人才出来。
嗯，没有培养出一个人才。
嗯嗯 嗯, 嗯，就会很失落。然后跟爸爸妈妈之间也会很失落，就觉得哎，你看你不帮我，
嗯，
你老想应该是主宰我，
去走他们让你走的路。
嗯嗯，不高兴，就是在抱怨自己的父母多余感恩。
嗯，
也不理解他们，那这一定会头破血流的。
嗯，
实际的沟通当中会真的起冲突吗？
对，
对，
特别具体的，其实日常生活一日三餐，
对，
尤其是你两个孩子那么小，老大比老二只大那么两三岁哈。
对，实际上最难的一段时间是父母的身体也不好。
嗯
嗯，我记得我老二刚出生的时候，我妈妈要去看专科医生。
嗯
嗯，我不想打扰我老公工作，我要带着我。不好意思，对，我要带着我那个刚出生的 baby 带我妈去医院看医生。
嗯，
等的时间很长，我妈也很焦躁，然后小 baby 也太小。
嗯，
哦，在走廊里头哄着我那个小儿子，然后给我妈妈陪他做一个那个实验。
嗯，
时间很漫长，那个时候觉得时间真的很漫长，四五个小时。我爸爸要在家里帮我带那个对三岁的老大。
嗯，
啊，对，回想起来那段时间就觉得生活上的压力很大。
嗯，
到后来是爸爸身体不好了。
嗯，
我爸爸是个硬汉，他再撑不住了，他要做手术。
嗯，
腰部脊椎手术。
嗯
嗯，那个手术风险有一些大。
嗯，
我要担起这个责任，帮他找医生啊。
嗯，
然后要带他去医院不停地去做检查。嗯，那个时候孩子一个是在幼儿园，一个是在小学。
嗯，
对，也觉得压力很大，那个时候都不认识主。
嗯
嗯，那遇到这种压力怎么办呢？好像没有宣泄的地方，现在想起来真的没有宣泄的地方，就容易变成抱怨。
嗯，
就抱怨为什么没有足够的帮助。
嗯
嗯，
很难过。嗯，一直到对自己这个跌到了谷底的时候，
嗯，
真的感谢神，那个时候认识了，走到了这个小组里头，认识了这些好的兄弟姊妹，认识了主。
你说阴天代表你的心情，雨天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。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，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心。亲爱朋友，你是否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？
那今天的时间呢， 我们先到这里，接下来请您收听小说联播小屋。
慈爱公义的神，为什么你还让这世上有痛苦和邪恶呢？小说联播，小屋。
到了第三天下午，麦肯恢复意识之后，他醒过来，看见威利正在低头瞪着他，看起来是相当不爽。
哼，你这个白痴！
威利粗声粗气地对麦肯说：“
威利，我真的很高兴见到你，威利。”
麦肯用抱歉的语气对威利说：“
我问你，你是怎么学开车的？”
威利开始对麦肯咆哮：“
哦，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乡下小孩不习惯十字路口。麦肯，据我所知，你这个家伙，你的鼻子的嗅觉那么灵敏，应该大老远的就闻到另一个家伙的味道才对啊。”
麦肯躺在那里，看着朋友喋喋不休，他真是无可奈何。他设法听进并且听懂威力吐出来的每一个字，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
现在好了，
威力不管麦肯是否在听着自己的絮絮叨叨，
小娜气得跟什么似的啊，他都不跟我说话了。他怪我把吉普车借给你，让你去那个什么小屋。
我亲爱的威力，所以我为什么要去那间小屋？
麦肯这样问自己，同时他也在努力地想理清自己的思绪。
每件事对我来说都是模模糊糊的。
而威利这时候绝望地哀鸣：“
麦肯啊，我当你是好朋友好哥们儿，你一定要替我好好地跟小娜解释清楚。在你去小屋的这件事情上，你还记不记得我试过要劝阻你啊？”“
你有吗？”“
哎，你别跟我说这种话，什么叫有没有啊？麦肯，我确确实实的试过要告诉你。”
麦肯微笑地望着威利，如果自己还有其他稀疏的记忆，那他的确记得这个威利曾经真的关心过他，因为只要他和自己在一起，麦肯就会感到非常的愉悦。忽然麦肯惊觉威力已经弯下腰逼近自己的脸。“
说真的，他在那儿吗？”
威力小声地说着，然后快速地环顾四周，确定没有人会听到。“
谁呀？”
麦肯也小声地说。“
而且我们为什么要小声说话？”“
麦肯，你也知道啊，我说的是上帝。”
威力强调。“
上帝在小屋里吗？”
麦肯被逗乐了。“
威力，”他小声地说，“
这又不是秘密，
上帝无处不在啊，所以那时我是在小屋里。”“
哎呀，我的好哥们儿，这个我知道啊，你简直是个豆腐脑子。”
威力又开始在发火了。“
你什么都不记得了吗？你是说你连那张纸条都不记得了吗？就是你从你们家信箱收到老爹寄来的纸条啊。那时候我还记得你在冰上滑倒了，你头上撞起了个大包，疼得你嗷嗷的直叫。”
这个时候麦肯终于恍然大悟，支离破碎的故事
开始在麦肯的心中成型了，一切似乎在他的脑子里开始串联起来，一切的经过、线索、填补细节的时候都变得合情合理，比如纸条、吉普车、枪，还有这次小屋行，还有那个荣耀的周末中的各种经历，种种画面与记忆开始强力的回流，他觉得自己快被那些回忆给带离，冲刷到床下，仿佛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。而当他恢复记忆的时候，他开始哭泣，哭得眼泪直流到面颊。麦克，对不起。威利现在满怀着歉意，恳求麦肯的原谅。我的好兄弟，请你原谅我，我刚才都说了些什么呀？麦肯伸手去摸了摸老朋友的脸。威利，没什么。威利，我现在什么都想起来了，纸条、小屋、米斯，还有老爹，我都想起来了。威利一动也不动，他不确定应该想什么，或者应该说什么。他怕自己这样喋喋不休地说着小屋、老爹，还有麦肯的女儿密斯的事，已经把他这位老朋友逼到绝境。听了好一会儿，他问麦肯说：麦肯，所以你是在告诉我他在那儿了？我是说上帝。现在麦肯又是笑又是哭。威利，我的好弟兄啊，我说的是真的，他在那里，他可在了，让我慢慢的告诉你，一定不会相信的。老天哪，我也不确定我相信呢。麦肯停了下来，他陷入了回忆中一会儿。哦，对了，他终于说道，他要我告诉你一件事。什么？我？威利惊讶地睁大了眼睛。麦肯望着威利的脸上出现关注与怀疑交错的表情说：你知道他说了些什么？麦肯说着又往前把身子倾了一下，静了一下，麦肯努力在回想老爹的话，然后对威利说：威利，他让我告诉你，他说告诉威利我特别喜欢他。麦肯盯着老朋友的脸，而此时威利下颚抽了几下，他的眼眶充满了泪水，他颤抖着。麦肯知道威利正在力求镇定。我得走了，他声音嘶哑地小声地说着，之后你一定要全都告诉我。说完，威利只是转身离开病房，留下麦肯继续纳闷，并且回想起所有的记忆。当妻子小娜接着进来的时候，发现麦肯直坐在床上，脸上挂着大大的微笑，因为他不知道该从何说起，于是就让小娜先说。小娜补充了一些她仍然感到困惑的细节，说很高兴自己的丈夫终于能够记得一些讯息，她差点被酒醉的司机撞死，又因为各种骨折以及内伤而动过了一些紧急手术，原本很担心她很可能会陷入长期昏迷成为植物人， 但是麦肯的清醒已经减轻了所有的忧虑。小娜在述说的时候，麦肯认为实在是很奇怪，为什么刚和上帝过完周末就发生了车祸呢？这对我们来说看似随机混乱的人生，不就是老爹的做法吗？然后他听到妻子说意外发生在星期五晚上。
你是说星期日吧？
星期日？你以为我不知道那天晚上是星期几吗？他们用飞机把你送过来那天确确实实是星期五。妻子的话使麦肯感到困惑，片刻之间他纳闷在小屋所发生的事件是不是终究是一场梦呢？或许那是沙瑞玉特别让时间扭曲的置换花招之一吧，他在自我安慰着。小娜陈述完她这边的说法之后，麦肯开始把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全盘都告诉了妻子，但首先他请求妻子的原谅，坦诚自己如何的瞒骗妻子，又如何的欺骗他，这让小娜感到了诧异。而把自己丈夫的这种新的坦诚态度归因于创伤以及吗啡，关于他过的那个周末，或者说是小娜一直提醒他是那一天的故事，慢慢的被揭露，经过了好几次的叙述才说完。有时候他实在敌不过药物的作用，甚至是偶尔在话说到一半的时候会不知不觉地沉沉睡去。起初小娜专心保持耐性和注意力，尽可能地不妄下评断，却也没有很认真地认为她的胡言乱语并非神经受了损伤的遗毒。但是麦肯生动而深刻的记忆感动了她，慢慢地瓦解了小娜保持客观的决心。麦肯告诉她的故事中有生命，她很快就了解了，无论发生了什么事都已经对她丈夫的生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并且有了新的改变。她的怀疑态度渐渐地被侵蚀，使她同意找个机会让自己和麦肯都能够与凯特独处。麦肯不愿意告诉她原因，使她紧张莫名，但是小娜愿意在这件事情上信任自己的丈夫，于是儿子贾诩被派出去办事，只留下他们三人。麦肯伸出手，凯特把他握住。我的宝贝女儿，他开口了，声音仍然有点虚弱和粗哑，我要你知道爸爸是全心全意地在爱你啊，我的孩子。
爸爸，我也爱你。
凯特紧紧地把爸爸抱住。很显然，麦肯的这番话已经软化了他的心。麦肯露出了微笑，然后又认真起来，但是凯特的一双手仍然紧紧地被他攥住。